心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们中间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地就是神在我身上行了神迹奇事。我去年二月份的时候，给一个很小的小动物蚊子把我叮了一口，把我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了，生了这个孤热症啊。对，当给配配发烧发到38度39度，昏迷不醒。医生知道我的年纪80岁了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都活不下去了。我就睡在床上祷告，祷告的时候诗篇第71篇就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年纪老迈，头发发白，请你不要丢弃我，我还要为你做教导，做传扬，做神所托付在我身上的工作。神听了祷告，让我在2天之内就离开医院了，平常在医院里要待上5天。谢谢顾教会这次给我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做这个见证。其实主的恩典、主的爱是何等的丰富。我开始侍奉神是以唱歌来歌颂赞美神的一个生命。今天我愿意开始和弟兄姐妹分享一首诗歌。副歌时候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唱。我主耶稣，你深藏的爱。深藏的爱，那一切都光无恙，你的爱犹如风飞扬海，向我心中求助下，爱的暖流将我环绕，在我身旁上扶持，引导我前行，令我归航，感谢天上荣归家。哦，主耶稣你深藏的爱，哦，主耶稣你深藏的爱，哦，主耶稣你深藏的爱，我要赞美，我要归向。耶稣的爱深而又广，远超爱中之上啊，主的爱眷顾不动摇，也永不会改变。在主耶稣深爱之中，仿佛安居在天上天，啊，令我到他跟前，引我进入他荣耀。耶稣的爱使人欢畅，我要赞美要传扬，主的爱灵机奇妙非凡，我心甘甜安详。因他爱我舍命施加，叫他摔的全归下，在宝座上检查看顾， 在父面前他来求我们起来，哦，主耶稣你审查的啊，哦，主耶稣你审查的啊，哦，主耶稣你审查的啊，不赞美我要归乡，哦，主耶稣你审查的啊，主你审查的啊，哦，主耶稣你审查的啊，要赞美我要归乡。谢谢你们的同心合唱，推举赞美。我还有一个病，你知道吗？我给吴大佬分享过了，我帕克森病，手在发抖，所以在世界上日子不多了哈，所以还是要靠主的力量，奉主的名来做大事。今天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还在世界上被困在一个肉体里面，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这个肉身也为我们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从死里复活升天。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里面，也可以说是命令，也可以是应许，也可以是给我们一个挑战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因为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因为父因儿子得荣耀，叫你们若奉我的名，我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”这几句话，也可以说是激励了不少上帝的儿女，离开自己本乡、本土。到一些国外的宣教的工厂上去做宣教师，传福音。我本身出生是一个在一个很蒙恩的家庭里面出生的。我出生的时候我是第三代基督徒，祖父祖母信耶稣，父亲是一个牧师，神学院的院长。我出生是生在一个神学院里面，但是呢，神的恩典一直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十三岁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、没有身份的一个难民的，从中国流浪到香港，从香港流浪到美国，然后再把自己一生奉献在主的手里面。过去是生命里面所经历到的，的确是主的恩典在使用一个没有什么的一个人的生命，为主成就大事。但耶稣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会有更大的能力，比耶稣就有更大的能力，那是更大的范围，更大的事，更大的群体。但耶稣就是当时是困在一个肉身里面，只能在加利利犹太全地那里传福音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但是这个也当耶稣就是受死复活从天升天之后，这个能力给了我们，说你们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的能力，变成耶路撒冷、犹太全体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这是范围性的，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又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得到，是群体性的。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能给我们之后，我们要奉主的名出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提到一个万妻要跪拜，万口要颂扬这个名字。 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万机跪拜万机要万口颂扬的一个身份呢？他本来是与神的形象、与神同等的一个身份，在天上至高的荣耀里边，他不以这个为抢夺的，他反倒顺服、虚己顺服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第三点，他被这个肉身被钉死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下到阴间，然后从阴间里面再复活，成为复活的主。今天坐在神的右边，这至高至尊荣的地方，因此他给神就给他了，神就给他了超过万民之上，这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在地上的或地底下的，都以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出虚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个名是万机要跪拜万口要颂扬的一个至高至尊的一个名字。所以这个权柄呢，从这个名字是从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带着权柄给了我们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说："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"所以我们有这个权柄在我们手里边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边，也就是说，我叫天国的钥匙给你们。天国的钥匙，你们在地上关的，在天上要关；地上开的，在天上要开。这个权柄今天已经在教会的手里边，弟兄姐妹的生命手里边。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，我要去泰国的北部。金三角地带去传福音，这里呢就有一个少数民族是阿卡族。阿卡族有个风俗习惯，就是说，只要你家里生孩子生了双胞胎的话呢，就让两个孩子都能死掉，因为这个双胞胎里面呢，是不是是有这个有一个孩子是鬼怪，你分辨不出哪个是鬼怪在里面的。两个都要弄死掉，刚好有一个母亲一生生了个双胞胎，生这个双胞胎呢，就两个都是女孩子。巫师就来，巫师说："怎么可以？别人生只生一个，你生两个，其中一个是鬼怪，分辨不出哪个是鬼怪，两个都要弄死掉。"所以，因此巫师就说："这限定你，赶快把两个孩子弄死掉。"这母亲没办法了，就到这个，拿起筷子来，将那个烧红的炭火，打开孩子的嘴巴塞进去，两个孩子就这样活生生的烧死掉，然后一家人就被赶出去，就在山区里面流浪流浪流浪，流浪到一个另外一个村子里面去，村子刚好有个教会，就投奔那个教会里面，这教会的村的人就。打开教会的门，欢迎他们进来，用主的爱来带他们。这个家庭带着他的儿子或女儿，另外一个儿子，另外一个女儿，到这个教会里面来。这儿子13岁，从来没读过书的。说这个传道人说："我叫你去，我说你去学校读书，就用我们那个儿童助学金，就帮助他去读书。"读完小学之后就去送他去读书，初中读完初中之后就送他去圣灵学校去读书，读圣经学校。3年之后毕了业，他说我要回去，回哪里？回去他出生的村庄里面去，回到阿卡村里面去。回到村里面，他回去，他不是带着金钱，不是带着学位回去，他是带着。就是全面回去的，福音大能回去的。回到村子里面，他就开始传福音。村里一共有60个家庭，60户，其中有40户信了主，连巫师也带了信了主。有一年，我就去圣诞节，我去探访这个村子，看看这个教会。我一去的时候， 刚好是圣诞节，天气冷得不得了，在山上冷得不得了。主日学是早上6点钟开始，我就看小孩子从草房子里面，光着赤着脚丫出来了，有的铺着棉被，有的披着毯子，有的多穿几件衣服，排着队往礼拜堂走，我就跟在后边。这他排着走了一半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孩子就开始唱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但是我心里面的感受是，这就是天堂了，这神同在的地方，这就彰显神的荣耀，神的权柄在这里，因为是奉主之名。所以在当时心里面对敬拜呢，有个新的一个看法，这是神的权柄，神的国度彰显的地方，这就是神的，就是天堂，神所在的地方。这个弟兄呢，今天在泰国的北部，他不只是开了很多的教会，也开了阿卡信徒训练中心，训练更多的信徒出来去传福音。他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凭着这个全民去的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缅甸这个关闭的国家，1964年，这个国家从一个关闭的国家，不准宣教士进去，宣教士进去不能公开的传福音。于是有一年在曼德里这个地方，20间学校给拆掉，所以我们这是佛教的国家，这是我们佛教大本营，不准在这盖教会。所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，怎么能够进去呢？就发现很多小的地方呢，城市里面没有学校，那就跟当地的村长了、市长了商量，这给你们办学校可以吗？说，我最欢迎你们来办学校了，政府不反对，一办就办了28间学校。后来就看到很多孤儿，很多孤儿呢就开办孤儿院。可一见160个孩子来了，那么另外别的只有孤儿院了，所以再开了几个孤儿院来应付需要，所以一开就开了13间孤儿院。我们开办孤儿院呢，主要的目的有4个方向，第一个方向就是说，让这些孩子们认识生命的价值。我是贫穷点，我是孤儿，没有父亲母亲的，我的生命不值，没有什么价值的，让他们知道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，主耶稣基督的爱里边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有永生的盼望，这生命的价值。另外一点呢，让他们经历到什么是活泼的盼望。这个世界在变的，很多。苦难，很多变化，很多状况，很多危机，家破人亡的现象，生死离别的现象，这都经历了这些，生命在经历了这些的时候，有一个盼望在那里。我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，在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面，我有一个天国，我有那个家，我有永恒的家在里面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生命更新而变化，生命可以影响一个当地的社会、当地的群体。好像单一里或者3个朋友，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身体在巴比伦住，但是巴比伦不在他们的心里边，他是一个心。不心里面不被社会污染，不环境污染的一个生命，是心里更新而变化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有一次我去这个孤儿院去，缅甸的孤儿院，去探访他们，就坐在那个院子里面，看着孩子们在打球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走进来，有2个护兵拿着枪跟着他走进来。我一看是那个缅北的鸦片大王， 我到了，到了，大概时间麻烦了，所以我就赶快站起来。我一站起来，他伸出手来给我握手，说："你老人家又来探访我，就我们这个地方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"我说："我也欢迎你常来的孤儿院，那我会常来的，因为这个孤儿院里边找到了爱，找到了生命，找到了希望，孩子们真的欢欢喜喜、快乐的过日子。"说："你们做好事的。"就看着孩子们的影响，整个小城里面的发光，都成为一盏灯，照亮人中间，生命更新而变化。第四点呢，我们愿意看着孩子的生命，可以成为主的门徒，经过训练，经过造就，成为装备，成为主的门徒。今天的孤儿院里面已经有60几个孩子。在神学院里面读书，读完书了，到教会里面去服侍。有的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，在台湾做宣教士。这种我们也看4个国校在开办孤儿院、开办学校，那个产生的国校，带来生命的价值，带来活泼的盼望，让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个使命，这使命就是说，这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给万民做见证，还有末期才到。所以我们今天一看呢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复杂。还有马太福音第24章所讲的末日的现象，地震、饥荒、水灾、战争、人攻哪个兵。民攻哪国，国攻哪国，人心人不相信神，离开神，不敬畏神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这都是末日的现象，越来越恶劣，越来越多了。那耶稣基督应该快来了吧？对不对？但今天还没有来。但今天还没来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说耶稣说，知道那个天国的福音。传遍天下，这福音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到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啊，成为主所拣选的门徒，去把福音传遍天下。传福音不一定是说去做宣教师，每一位主内的主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。这个去法呢，第一个是祷告的去，以祷告为世界的福音的需要，为弟兄姐妹的生命肯发光，肯在群体里面为主做见证，活出那个有影响的力量一个生命来。保罗在格罗的后书2章第14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个基督的是香气在生命里面，这个香气可以使人活，可以使人死。今天我们这个香气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就是生命的一个影响力。甚至你不必开口，你可以来影响人，来认识耶稣基督。而且这个影响力是生死的分化，可以叫人死，可以叫人活。这个香气可厉害。新加坡教育学院的院长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，也很多人愿意跟他做朋友。教育部部长跟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而且你是非常虔诚认真的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不准你公开的传福音，不准你公开的做见证。说好，但是教育部长说，就另外讲了一句话，但是你可以以你的生命影响别人。所以每次这个弟兄出去的时候，经过祷告，活出那个新生命来，活出那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来，在人的面前可以把主的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。另外一点，我们去传福音，一个就是以投资的方向办法去传福音。 今天很多贫穷的国家、贫穷的地方，好像在中国有很多贫穷的少数民族，他们以种马铃薯养生。所以美国有个弟兄呢，就从 Washington、Idaho 地方去到了中国去，那个贫穷的村子里面就教他们种马铃薯。他说："你们种马铃薯呢，把地土呢松一松，松犁地7寸高，那我给你美国的种子种下去。"那一年呢就丰收了，收多了300倍，吃也吃不完，吃不完。那政府看到很多马铃薯丰收，就跟他说："好，政府说我给你卡车运到大城市里面去卖，卖了马铃薯也有收入了，这就脱离了贫穷的捆绑。"这个弟兄呢也很聪明，他就找了一班中国的弟兄姐妹、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，他说："我叫你们种马铃薯的门徒。"教你们怎么种马铃薯，训练你们怎么样去种马铃薯。但你们是可以住在村子里面人家里面，我不可以，我因为我是老外，你们可以住在里边。所以你们住在里边呢，就以活出那个新生命的样子来。所以就果不然，过了3个月，政府又找他，政府说再多给你3个村子去种马铃薯。他说我有人手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知道神会开门的，他带领这边被他装备好、训练好的马铃薯的种马铃薯的门徒，到村子里面去，住在村子里面，种好了马铃薯，已经带领60几个人信主，因为看到他的生命，有投资的办法。今天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呢，你有企业的概念。企业的薪资，很多贫穷的地方需要你去帮忙，帮助这些贫穷的、那贫穷的受捆绑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另外一个区分呢，是以短宣队的区分。最近我们有一个医生从澳洲带了45个人。里面有护士，有牙科医生，有各行各业的医生，有16个到大医生，到缅甸去花了10天的时间，送到村子里面去，送到乡村里面去，贫穷的地方去，以医病、祷告、见证、诗歌，把福音带出去，成了很大的果效，而且他们都是准备好。是准备好的一些医生、护士、牙科医生，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在病人的身上，以祷告、以技巧，先给他们医治的那个专业的那个生命，去把福音带进去。最后一点呢，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天国的福音，所以在15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非常重要的事情：你们若爱我，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若爱我，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爱子，很多人误解这个爱子。这爱子呢，有3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，你和神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很圣洁、很敬畏、很专一。为什么呢？是你全人的爱神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着你的神。心、性、意、力，是你整个人摆上来爱主、爱神。跟你说。还有一个成语说，你爱人如爱自己。 你只有爱自己，因为你爱自己，能爱去爱别人。我开始不知道怎么爱，不知道怎么爱去爱别人，甚至我对我的师母，我也不想怎么去爱她。尽我最大的力量去爱她，但还是不完全。后来我想，我的生命里面拣选了最爱自己这个拣选。所以这自己最有意义、最宝贵的这个爱是什么呢？是我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，无比的爱，就主耶稣就在我身上那个爱，用这个爱去爱我的爱别人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管道的一个爱，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流露出来。那最后一个爱是什么爱？新生命的爱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什么？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新的教会是给你们，不是椅子、设备、装修很美。美什么？那是你的生命很美。你用我的生命在是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，在你敬拜里面，在你的奉献神的话语里面，活出真理的那个生命里面彼此相爱。但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别人就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们是主的门徒了，是何等有利益美的一个见证呢，彼此相爱。所以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求父赐给你们圣灵，圣灵心里面做工，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做更大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，爱神爱人，彼此相爱，活出那个爱神、敬拜神的那个生命出来。下面一个很短的短片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。这是讲到我们福音协传会 （Partners International）。那新加坡我们是称为福音自传会 （CNEC），其实是一个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是国际性的一个名字。CNEC 是本地的一个名字，是新加坡 Southeast Asia 的一个名字。所以在放松，请各位希望能够将这个借这个短片，能够把我们事工向你介绍一下。
让我们带你进入未来的宣教世界与挑战。21世纪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纪，无论是宣教的情景还是宣教的需要，都在急速的变化中。我们必须在目标、策略以及理念上跟上这个时代，切合这时代的需要。我们需要反省，才不会被这时代淘汰。对 CNEC 而言，以下是我们继续强调与展望的事工与策略，深盼 CNEC 能以最前端的策略去完成主的使命。邻居宣教仍然是这世纪的重点事工，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宣教工作，这是最大的未得群体的挑战。我们需要继续研讨如何更有效地去得着他们，反省我们的策略，与普世教会携手同心去得着他们。中国宣教仍然是最具有策略性的工作，得着今天的中国，就得到明天最大的宣教资源，因为中国将成为拥有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国家，也是拥有最多宣教工人的国家。 若能动员中国这个资源，我们就可在普世宣教工厂上为主做更大的事。城市宣教越来越显得重要，从城市到乡村是正确的策略过程，因为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，也是汇聚人才与钱财的地方。若能得着城市，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未得之民与未得之地宣教仍然是这时代宣教的目标。主给我们使命的目标是要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。只要有一个未得的地方或未得的民族，那就是我们宣教的目标。我们只有那样的去做，我们才能完成主的大使命。这是一个有目标的宣教，可完成的使命。商业宣教是这时代最大资源的管道。神兴起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投入宣教的行列，这种参与可以产生福音的平台，也可以产生资源去做更大的工作。这是一个人人参与宣教的时代。散聚宣教是一个这时代不能忽视的趋势。世界上有2亿的人在走动，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宣教需要。上帝已将宣教情景改变成为无国界的宣教工厂，各民族到不同的地方工作或居住，成为传福音的群体对象，也成为宣教的动力。上帝把一些未得之民带到教会的门前，使教会可以举止之劳地传福音给他们。启示录3:8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在7:9又说：这些事以后，我观看，见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来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，身穿白袍，手里拿着棕树枝。这个意象肯定会实现，但要很快看见这意象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参与宣教，人人宣教，才能看见这宏伟的意象很快的实现。因此，我们鼓励各行各业的人投入宣教行列，形成福音资源，让 CNEC 帮助你找到你在这广大的宣教合场的岗位，加入宣教的行列。我们诚心邀请你在这世纪与我们去完成主的使命，做完他的工。愿主快快来。